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经导读。感谢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的第22章，就是圣经的最后一章。哦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章，感谢主。这最后一章啊，启示录的第22章啊，讲三件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新耶路撒冷中的生命树和生命水河。然后呢，给我们看见神所救赎的民在将来的勇士里所享受的福分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不想知道你将来在勇士里的福分呢？我相信你一定巴望知道。最后就是这卷书的结语，是主耶稣的警告和使徒最后的祷告。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三方面的内容。第一呢，就是生命树和生命水河。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天使又指挥给我看，在城内街道当中，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生产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出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你看，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图画。我们前一讲已经提到啊，在创世纪的在启示录的第21章已经看见新耶路撒冷城是建造在一座高大的金山上，在山的顶端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有一道街道盘旋而下，达到城的12个门。然后呢，在街道当中呢，是一道生命水的河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从在河这边呢，与那边呢，有生命树，结12样的果子，每月呢都结出果子。你看呢，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图画！神和羔羊的宝座，表征这位救赎的神。神在羔羊里，在勇士里的掌权，在他的掌权里，在他的元首的权柄之下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出来。这个生命水的河，只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在河这边呢，与那边有生命树，也是一棵生命树。这一棵生命树怎么长到河的两边呢？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这是一种藤蔓的树。生命树就像葡萄树一样啊，伸展蔓延，一直沿着河的两边呢，伸展到这个全城，达到城的12个门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，给我们看见三一神，神圣的三一，在将来的勇士里做他属民的一个全备的供应。这颗生命水河就表征赐生命的灵，做我们的活水，供应我们解除一切的干渴。生命树果呢，就表征基督做生命树啊，来供应我们。我们在创世纪看见一道水河，还有一棵生命树，在将来的勇士呢，又看见一道水河和一棵生命树，这就表征三一神从他的宝座，从他的掌权涌流出来，供应出来，做将来勇士神赎民的一个全备的供应。我们在勇士里就是要吃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树果，喝那灵做我们的生命水河。而这个生命树果、生命水河呢，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流出来的水河两旁长的是生命树，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图画，是我们每一位蒙神救赎的人在将来的勇士，在新耶路撒冷里所要享受的福分。然后第二段呢，从第三节到第五节，我们看见呢，神所救赎的人在永远里的福分，总共有七项的福分。你看这七项的福分都是何等的宝贝。第三节说，一切咒诅必不再有，所以第一项福分是不再有咒诅。然后呢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将来的勇士里，你和我的福分，蒙神救赎的人的福分，第一，不再有咒诅；第二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。我们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这是何等的福分呢？第三，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。我们第三项的福分呢，就是侍奉活神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侍奉，都是一个预备，都是一个成全，预备我们将来在勇士里来侍奉我们的神。第四，我们要见神和羔羊的面，我们要看见他的面，而且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我们的额上。他的名字在我们的额上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说呀，我们是属于神和羔羊的，而且我们也代表神和羔羊。人看见我们呢，就是看见神和羔羊。我们和神和羔羊啊，就是三一神的救赎的神呢，完全成为一。我们不光见他的面，我们也有他的名写在我们的额上。这是第五项的福分。第六项的福分呢，就是啊，哦，他们不需要灯光日光，不但不再有黑夜，也不需要灯光日光。灯光是人造的光，日光是神造的光。在将来的勇士里，你和我呀，不需要人造的光，也不需要神造的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神自己要亲自光照我们。所以呢，神在羔羊里，羔羊是灯，神是光，在这个神在羔羊基督里发光照耀。然后呢，这个光啊，就照亮我们，我们就是那个圣城，那就是那个城墙。然后呢，这个光光照我们呢，又从我们这个城墙啊透射出去，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。这就是一幅的图画，在将来的勇士里，神得着了他的属民，做他团体的彰显，叫他的光能在他们中间照耀，叫他们能成为他的透光体，使他的光借着他们照耀出去。而且呢，第七项的福分说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感谢主啊，在将来的勇士里，我们要作王，不但蒙神的光照，也要作王啊，与神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在将来的勇士里，我们需要享受的福分。这也是神在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他的目标，他的目标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，有他的形象啊来彰显他，也有他的权柄啊来代表他。那么到了将来的勇士新耶路撒冷啊，这个完全达到了，完全实现了。一面神得着一般的属民，做他的圣城，做他的透光体，使他能够在他们中间光照他们。这个就是啊，叫他们成为神的彰显，叫他们来彰显神。第二呢，他们要作王啊，在他的光照之下作王，直到永远。这就是啊，做神的代表。所以呢，神在创世纪他创造人的目标，在将来的勇士，在新耶路撒冷得着完全的实现。这就是我们在勇士里的福分，不再有咒诅，哦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侍奉神和羔羊，在主神的光照之下作王，直到永远，见神和羔羊的面，额上有神和羔羊的名，在主神的光照之下作王，直到永远。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在将来勇士的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的福分。最后一段呢，从第六节一直到21节啊，是这卷书的最后的结语。最后的是这卷书的结语。在这段结语的话里面呢，我们看见主的警告和使徒的祷告。我们在这里首先看见呢，主耶稣三次说呀，我必快来，哦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在我，我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主不会来，主一定会来的，而且要快快的来。你看看今天的世界的局势，我们都能够见证说，主来的日子实在临近了，主快要回来了。然后呢，因着主快要回来，主就说呀，不可封住这书上的预言，整个启示录啊，这些话不可以封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听这些话，要读这些话，要讲说这些话，要传讲这些话，要宣传这些话。这些话呀，要成为我们的构成，要成为我们的警醒，要成为我们的提醒，也成为我们的福音，一直不断的传扬出去。然后呢，他说遵守这书上话的有福了。我们不光要不可封住这个话，而且要遵守这书上一切的话。这是啊，这是在这卷书主耶稣的警告里面说。而且呢，在这卷书啊，主也有一个应许。他说呀，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，第14节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啊，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17节说，那灵和心腹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。这两节就是14节和17节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应许，一个呼召。这个应许呢，就是叫我们洗净袍子的人呢，可以得着权柄啊，到生命树那里。我们从创世纪看见，生命树与人分割了，也因着人的堕落犯罪啊，生命树啊与人隔开了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借着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呢，我们的袍子能够被洗净， 我们的罪能够被除掉，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啊，就可以得着权柄到生命树那里。这是一个应许，凡是接受主的宝血的，相信基督救赎的，他的袍子都被洗净了，都可以啊到生命树那里。生命树就是代表神自己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我们可以吃它，叫我们因它活着。不光如此呢，那灵和心腹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。这是一个呼召，到这时候啊，那灵跟心腹啊一同说话。那灵是谁呢？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。心腹是谁呢？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啊经过种种过程终极完成的三部分人，两个成为一个婚配，成为一对的夫妇，一对的退友。这一对队友啊一起说话，这个说什么呢？说口渴的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。这个来啊是一个呼召，所以啊那灵跟心腹啊一面渴望主来，一面盼望啊口渴的罪人啊也来取生命的水喝以得满足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呢、啊、诚心渴望主来的时候呢，也热诚的关切罪人的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尤其是读到新约圣经的最后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一面呢期盼主的回来，我们最后我们看见使徒约翰最后的祷告说，主耶稣啊我愿你来。我们也要有同样的祷告，我们愿意祷告说，主耶稣啊我愿你来。一面渴望主的再来，另一面呢我们也关心罪人。哦，我们的周围有那么多口渴的人，哦，那么多干渴的人，他们需要喝生命的水喝，他们得着生命的水喝，然后呢叫他们的干渴得着解除。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，我们向罪人宣告，宣告主的救恩。现在主的日子啊临近了，主还没有回来，主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主还可以叫我们洗净我们的袍子，到生命树那里啊吃生命树，可以喝白白的来喝生命的水喝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两方面，一面是期盼主的回来，一面要呼召罪人到主这里来，来喝这个生命的水喝。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个主最后的警告里有一个特别的警告。警告什么呢？警告啊，不可以在这个书上加添什么，也不可以删减什么。18节19节啊，他说啊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之话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话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害加在他身上。若有人从这书上预言的话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肺。哦，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。神的话到了启示录呢已经完成了，他的启示已经完成完全且完备，没有人能加添，没有人能删减。若有人加添什么，神就要将这书上的灾害啊加在他身上。这个灾害啊就像那个三大灾祸，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的三大灾祸，就像啊第二次的死这样的灾祸啊就会加在他身上。所以啊有的人在圣经之外加了别的经，比如说这个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·史密斯哦，加了摩门经，他要小心呢，他要得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卷书上所得着的，所启示的这些灾祸。在神的话，在这个完本整的圣经之外加添别的话，神必将这里所揭示的这些灾祸加在他的身上，也没有人能够删减。在座的各位，听见这话的各位，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加添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像摩门教的创始人那样啊，加一个摩门经。但是呢，我们可能啊，自觉不自觉的删减神的话。比如说，有些话你不想听，特别是启示录这些话，讲到很多的审判、很多的灾祸、很多的公义的话，你不想听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想听，只想听的好听的，只想听的公义、恩典的话、爱的话。不愿意听着公义的话，那您其实呢，你是在删减神的话。神的话不可以加添，也不可以删减。神的话，恩典的话要听，公义的话也要听啊，喜欢的话要听，不喜欢的话也要听。那些不喜欢的话呢，可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最后，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要警告，我们要提醒，我们不可以加添，也不可以删减。最后呢，在这段话里面呢，使徒约翰也给我们看见将来这个末世主回来之前的一幅景象。他说11节说，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行污秽，义的叫他仍旧行义，圣别的叫他仍旧圣别。这给我们看见末世的一幅景象。有些人呢会行不义，他越行不义呢就变得越不义，那污秽的呢越行污秽呢就越变得越污秽。所以呢，污秽的会更加的污秽，不义的会更加的不义，但是义的呢因着行义就更加的有义，圣别的呢就会更加的圣别。所以啊，主的召会，
主的心腹会越来越义，越来越圣别，而那些污秽的、抵挡神的、犯罪的，他们会更加的不义，更加的污秽。这就是到末世的时候两极分化的一个景象。一面主要得到他的心腹，所以他的心腹必须圣别、洁净、公义，预备好、装饰好，等待他的回来，好让基督来迎娶他。另一面呢，这个时代啊会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邪恶，最后是恶贯满盈啊，最后神来审判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。就好像那个葡萄，我们前面看过的神来踹这个神烈怒的酒榨一样，把这些罪恶的人事物啊彻底的摧毁，然后啊把他圣别的心腹啊迎娶回来。这就是啊末世的一幅景象。你不要指望这个外面的时代会越来越变好，外面的时代只会越来越变坏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期待主的召会、主的心腹会越来越圣别、越来越公义、越来越洁净，没有斑点、没有皱纹、没有任何这类的病。这就是在这一段主所警告的话。这段话非常的丰富，也是我们呢最后所需要留意的。最后呢，当约翰看见、听见这一切之后啊，他有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就是：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了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福分，也看见了、听见了主所警告的话、提醒的话，他所一再的宣告，至少三次宣告说他再来的话。盼望呢，我们在我们的深处也有这样的祷告，祷告说：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请大家跟我一同祷告，在我们结束今年的圣经导读的时候，我们一同祷告说：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